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6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小诊所里的故事》，作者田翠。我是一位中医师，在省城开办私人诊所已经有20多年了。丈夫退休后帮我操持着全部后勤。我们修炼法轮大法后，小诊所就成了我们证实大法救人的场所。20年来，发生在小诊所里的故事很多，其中有许多神奇的事情，想和大家一同分享。一，开诊所却治不了自己的病。我生父是中共的高干，中共窃取政权后，号召干部和乡下的妻子离婚。1951年，他进城后就抛弃了母亲和我。我从小先天不足，体弱多病，但性子好强，有病自己忍着。我12岁那年，母亲感染瘟疫，高烧不退，我用牌子车拉着母亲到县城求医。正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位知名的老中医看到我们可怜，治好了母亲的病，并收下我做了学徒。从此，我与中医结下了多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因为我从小跟随多位老中医学中医、中药理论、把脉、扎针、开药方，加上自己有灵性，特别是苦学了一手针灸技能，多年来还真有了些小名气。来找我看病的人很多。1993年，我开办了自己的中医诊所。诊所开起来了，可我自己身上的病却越来越重，有时根本不能正常上班。母亲1996年去世，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本来严重的胃病贲门开始大面积糜烂，吃什么吐什么，犯病时痛得死去活来，省医院诊断贲门癌前期。不记得都吃了多少中药西药，就是没用。我还跟过一个气功大师学气功，结果发现这个所谓的气功大师完全是骗钱的。那时我对人生已经绝望，只是拉扯着两个孩子还有这个家，熬一天是一天吧。丈夫也是为我的病操尽了心。二，修大法，医生或新生。1997年5月，一个熟人送来一本转法轮叫我看。我说，凡是气功书都不看。熟人说，这本书你一定要看。放下书，他就走了。我拿起书来翻了翻，突然书里的一段话吸引了我。转法轮里说，而这个空间让人有这样一个身体，我们这个肉身，有了这个身体之后，冷了不行，热了不行，累了不行，饿了不行，反正是苦。有病了你要难受，生老病死的，就是让你在这个苦中还业，看你还能不能返回去，再给你一个机会。所以人就掉在迷中来了。我一下子惊呆了，这不是在说我吗？我捧起书，从头仔细看了起来，2天看完了一遍。师父在书中告诉我，你吃的苦都会变成德， 你修炼了，心性提高了，德就可以演化成功。你的功柱修得很高，你就可以回到你的天国世界。我一边看一边流泪。书中至简至易的法理深深地震撼着我。原来苦熬的生命还有这么大的意义。师父看到我真心向善的心，第三天就给我打开了天目。我看到像挂钟一样大的彩色的法轮在旋转着。第五天，我一身的病不翼而飞，什么食物都能吃了。我刚读了几遍转法轮，因为有了信师信法的心，师父就管我了，给我净化身体。师父把我的病一下全拿掉了。生不如死的我成了健康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明白，我遇到的是无比珍贵的高德大法，我要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我找到最近的练功点，开始参加了集体学法练功。三，小诊所成了救众生的场所。1999年720，邪党开始疯狂污蔑迫害法轮功，我震惊了，内心悲痛万分，但我思想没有丝毫的动摇。我去北京上访两次被抓，小诊所也一度关闭。在我的心里，大法比我的生命都重要，我绝不会放弃。从2001年开始，小诊所在迫害中成了我讲真相救众生的场所。修大法使我容光焕发，显得越来越年轻。以年过花甲的人，人家说我只有40多岁。大法给我开智开慧，医术水平不断提升，治疗效果越来越好，而且有的还很神奇。大法修炼更提高了我的心性，善心医病，真诚待人，一切为病人着想。小诊所名气越来越大，人传人，有的从几百里以外，还有从外省来的，看病的人是越来越多，真有点应接不暇。我作为医生，就要认真给病人治病，善心对待患者。我是大法弟子，要智慧讲清真相，慈悲救度众生。治病是医生的责任，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治病有好的疗效，讲真相也容易让人接受。而病人明白了真相，治病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针对不同的患者，我都会采取适当时机和不同的切入点讲清真相，不失一个有缘人。四，善心行医，慈悲救人。有位50岁左右的男士，通过熟人介绍到诊所。该人患带状疱疹，后背、肋下、前胸都是，疼痛难忍，到过很多医院也治不好。我在给他用通常医疗方法治疗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种火疗的方法。这是我修炼以后大法赋予我的智慧，独创的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法，有针对性的对一些顽固病症采用火疗的方法，效果非常明显。我给他用火疗施治一次后就解除了疼痛，经过3次治疗后他就痊愈了。他高兴地说，简直太神奇了。我说，现在世人的疑难杂症越来越难治，就是因为人的道德越来越败坏，共产党也不让人做好人。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遭到残酷迫害，天理不容啊。人在做，天在看，你可要分清啊。这位男士当着诊室很多人就大声喊起来了，法轮大法好，请大法师父救我。他说他去美国看孩子时，看到很多人在外面练法轮功，很平和，什么事也没有。这位男士治疗期间既听明白了真相， 也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治好了病，更是保了一生平安。一天，一辆面包车驶到诊所门口，一大帮人抬着一位中年妇女下了车，说是得了脑溢血，从100多里外送市医院住院，住了17天，病情稳住了，但人偏瘫走不了路。听人介绍这里医术高，就赶过来了。我给这个病人治了三个疗程，第一个疗程10天已见好，但还需要儿子搀扶。第二个疗程他自己就可以走了，第三个疗程他的生活就能自理了。在治疗过程中，我有空就和这个妇女聊，我说，你岁数不大就得这个病，人生就是个大苦海，生老病死就是个轮回，什么都是轮回，一年四季，白天黑夜，现在人类也到了末世的最后了。神佛慈悲，下世救人，法轮大法就是来救人的，不要听信中共污蔑之词，你心中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得救。他很同意我的说法，点头说明白了，并做了三退。他丈夫和儿子一开始听到我讲大法真相还不大愿意听，到最后我又单独给他们讲，他们也都明白了，也都做了三退。这类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我一般是在病人治疗已见好转继续治疗的时候，扎上针养针拔罐时，我就抓紧时间讲真相，有时老伴儿也帮着讲，往往给这个讲那个也听明白了，时间长了，实际上多数人也都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治疗疑难杂症的神奇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名声在外面也就传开了。世上大多数人都心知肚明，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但对中共的邪恶、无神论的危害、对大法的诬陷，很多人基本是不清楚的，甚至是上当受骗的。所以我讲真相就尽量讲到位，一次不行就多次讲，看时间，也要看对方接受程度，不能太急，就按师父的要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五，引导有缘人得法。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得了一种怪病，头疼，脸也疼，疼得白天什么也干不了，晚上不能睡觉，医院也治不了。但这个小伙子有一种特异功能，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太上老君，还可以和太上老君沟通。那天他疼得不行了，太上老君对他说，有个诊所，我告诉你位置，你去找他，他能治好你的病。小伙子找到了诊所，诉说病情后，我给他施针，几针下去他就不疼了，第一次治疗就已经大好，第二次治疗就完全好了。他说，您的医术真是神了。我就跟他说，中医就是神传文化，12经脉看不到摸不着，但它确实存在。可现在中共宣扬无神论，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群众，人们不信天，不信地，只信人民币，道德的大沦丧，人不治天治啊。他说，我信神。他这才给我们讲了太上老君的事。我说，这是让你来听真相的。我讲，现在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乌七八糟的病、瘟疫都来了，什么原因？就是在末法末劫时期，人类道德沦丧的报应。 真正的大劫难不远了。许多古代预言都提到了大劫难的可怕。法轮大法就是救人来了。中共邪党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群众，搞假恶斗，使社会道德沦丧。千万要分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现在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抹去兽印，不在天灭中共时随其陪葬，把命交给神，才能保得平安。小伙子当即做了三退，还说：您说的我都相信。我看他悟性挺好，就说：你要想真正了解法轮大法，想学法练功，你就请一本转法轮回去好好看。他说：好，下次吧。小伙子第三次来，拿了一些药后，还请了一本转法轮。他告诉我们，回去后他问太上老君要不要请大法经书。太上老君说：我叫你干什么去了？小伙子马上明白了。我告诉小伙子，法轮大法是宇宙根本大法，宇宙中所有的生命都要同化大法，许多正神都在帮助人得大法救度，你的善缘不浅，千万别错过啊。还有两对夫妇同时走入大法修炼的故事。贾先生50多岁，是位太极拳教练，他妻子患有一种罕见的贲门失弛缓症。贾先生经常陪着妻子来我们诊所治疗，来的次数多了也就熟了。有一天，贾先生夫妇又领来了一对年过古稀的乙先生夫妇，也想找我看病。原来他们是干亲关系。乙先生夫妇俩都患有多种病，近年来深受病痛折磨。我正好有时间，又是熟人带来的，我初步诊疗后就直接告诉他们，你们所患的都是慢性病，在我这里治疗不如修炼法轮功吧。我以前的病比你们的严重，苦熬了半辈子，痛不欲生，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我学了大法的经书，5天就全好了。我说，法轮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法理，教人向善，做好人。主要经书是转法轮，有5套功法，简单易学。通过学法练功，师父会把你的身体完全净化下来，奇迹就会发生。现在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功，他不让人做好人，天理不容啊。两对夫妇都很认同我说的，易先生还说出他们1997年去美国探亲时，很荣幸于4月6日在旧金山聆听了李洪志师父的法会讲法，深受感动。易先生夫妇当时就开始和大法弟子一起学法练功，当年7月回国后仍一直坚持修炼。但1999年720后，由于怕心放弃了修炼大法。这10多年随之而来的是，易先生患高血压、高血糖、心脏病，老伴儿也得了高血压、冠心病，身体每况愈下。我告诉他们，我也是1997年开始修炼的，大法不仅救了我的命，这些年真正让我高兴的是，我越来越明白，大法不是一般的功法，法轮大法是宇宙根本大法，几人能效，几人能得。我太幸运了，10000年的等待也可能擦肩而过。我劝他们，可不要失去这万古机缘，赶快恢复学法练功，按大法弟子的标准修好自己，做好3件事。只要你真正修炼，师父就管你，身体就会调整到最佳状态。师父在期盼着你们的回归呀。易先生夫妇表示马上恢复学法练功。贾先生夫妇非常认同大法，当时他们4人决定一同修炼大法。 我们帮他们请了很多大法经书和资料，四人组成了一个小组，开始在一起认真地学法练功，后来还出去讲真相发光盘。经过了两年多时间，两对夫妇都早已是无病一身轻，精神状态非常好。受贾先生夫妇的影响，他们在美国留学的女儿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乙先生夫妇也带动了他们的弟弟弟媳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的行列。结语：十多年来，在我们小诊所中明白真相的、同意三退的，还有走上大法修炼路的人数有上万人之多，有许多神奇的故事。其实每一个得救的人、得度的人都有一个神奇的故事。其实这都是大慈大悲的创世主的安排，都是神的安排。神在起悟着每一个人的善念，安排着大法弟子去救度每一个有缘人。在人世间表面上看似平常，但也一定会有神迹显现的。你千万年等待的历史机缘瞬间即逝，赶快破除邪党的谎言，赶快醒悟过来，赶快听真相，接善缘，佛度有缘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堂堂正正讲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3日。我是从2005年5月开始走出来发真相资料，传酒瓶，讲真相救人的。在师尊的加持下，同修的帮助下，我有胆小怕事，缩手缩脚，不敢讲，不会讲，到大胆走出来，当面发资料，当面讲真相，平安顺利地走到今天。十多年来，虽然多次受到邪恶的干扰及不明真相的世人的阻挠，但每次都有惊无险，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慈悲与伟大。今天借此机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转变观念，去除怕心，大胆讲真相。我是1997年开始得法的，在1999年7月大魔头迫害大法后，我就在家修炼，断绝了和同修的往来。有时当听到个别人污蔑大法时，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讲几句公道话，不敢理直气壮地为大法伸张正义。2005年5月，学法小组协调人联系上了我，并劝我退党，给我一本《九评共产党》和几本真相小册子，要我走出来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因为我当兵20多年，转业后又在以事业单位当书记，受邪党文化流毒很深，思想守旧，对同修突然提出来要与奋斗大半生的邪党决裂，思想一时真转不过弯来。经过反复看九评与师尊讲法，思想有了转变，对宇宙大法有了新的认识。我在官场工作几十年，深知邪党的阴险毒辣，对走出来发九评劝三退顾虑重重，当时徘徊了一段时间，后来坚定正念，决心走出来。但万事开头难，当第一次发资料时，因害怕邪恶抓到把柄，甚至不敢用手直接接触资料，怕留下指纹，戴着手套将资料装袋贴不干胶，而且一次只能发一两份。记得有一次往一住户家贴资料，吓得手直哆嗦，心里砰砰直跳，贴完跑回家后久久不能平静。在讲真相劝三退时，也是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语无伦次，说服力差， 很少有人三退。有一次我给一位要好的战友讲真相，他不但不理解，还告诉其他战友说我练法轮功，以后离我远点。后来战友都不敢和我来往。还有一次我给原部队几位家属讲真相，他们也不接受，还告诉我老伴儿，你老伴儿在外面发法轮功资料，还劝我们退党，你要好好管管。老伴儿和孩子历来胆小怕事，听说我在外面劝三退，老伴儿火冒三丈，共产党不让你练，让你在家练就不错了，你得寸进尺，胆子越来越大，还到外面发资料劝三退，从今以后再也不许到外面宣传法轮功，要不就离婚，你不害怕，我们害怕，你走你的阳光道。真是越害怕事越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师父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见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经过与同修交流，我认真向内找，我悟到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学法少，法理不清，缺少法的威力；二是正念不强，缺少信心，害怕不理解的人举报迫害；三是人心重，杂念多，怕家人吵闹，怕个人利益受损，怕别人议论，影响名誉。怕心是讲真相救世人的拦路虎，怕心不去，注视正法救众生，只能是纸上谈兵。我在与同修交流时，多数同修都有同感，一是不敢讲，二是不会讲。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针对存在的问题，我抓紧时间学法，反复学习转法轮、精进要旨，并将40多本各地讲法通读一到两遍。我还将红银抄在小本上，走路、坐车、工作之余，一有时间就反复背。再一个就是，学习借鉴明慧周刊同修讲真相的经验，取长补短。再就是增加发正念的时间，信师信法，坚定信念，解体干扰我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经过几个月的实践，逐步去掉了怕心，可以当面发资料了，见人就讲，大多数人都做了三退。平时把资料装进我随身带的公文包时，走到哪儿发到哪儿，不少人都乐意接受，多数人都同意退了邪党组织，有的人还帮我发资料，救人效果越来越好。二，信师信法无所不能。有的同修平时一听到邪党所谓的敏感日，或者看到警察、警车、监控就吓得不行，其实都是自己吓自己。师父讲过，不管谁在干扰，那都是暂时的，都是假象，都不是主体，都是一种像空气一样的流通，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现在正法已接近尾声，邪党已朝不保夕，邪恶已少之又少，不是我们怕邪恶，而是邪恶怕我们了。师父讲，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见20年讲法。真修弟子都有师父的法身和正神在保护，只要我们正念正行，谁也动不了我们。一次我在等公交车，看到一位穿着整齐的50多岁的男子，我主动走上前送给他一本真相期刊，他一看就说，这是法轮功的，你真胆大，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专抓你们的。我说，既然你是抓法轮功的，那你肯定了解大法弟子，他们都是好人中的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迫害的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全国没有一起暴力反抗的。他说， 你到处发资料骂共产党，还劝人退党，这不是犯法吗？我一边求师父加持，清除他背后的邪灵，一边用我的亲身经历跟他讲真相，他的态度明显好转。既然好，你就在家练，不要去发资料，现在上面抓得紧，我看你也是有身份的人，注意点影响。我正要劝他三退，他的车来了，跟我挥手告别，很可惜没有彻底救了他。我厌恶做党务工作，2000年主动辞职，提前内退，下海经商。下海后经常接触各方面的人，这是救人的好机会。我利用工作之便讲真相，凡是到我这里办事的，我都当面给他们真相资料，当面讲真相。平时我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买卖不掺假，不短斤少两，诚实守信，处处为他人着想。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甚至千里之外的客户和司机都知道我的为人，都说练法轮功的不骗人，不坑人，不少客户都愿意听我讲真相。很多人因为明白真相做了三退，得了福报。有一家大公司的车队队长，原来是党员干部，我送给他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帮他做了三退。有一天他突然要请我吃饭，我问他有什么喜事，他说谢谢你救了我一命，你给我护身符，告诉我遇到危险念法轮大法好，没想到关键时刻真管用，太神奇了。接着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那天我到某矿拉了几十吨货，连车皮70多吨重，下坡时突然刹车失灵，刹不住车，不远处就是大拐弯，我吓出一身冷汗。危险之际，我真想起了你讲的话，马上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了两遍，车就自动地往山边靠，啪一下就卡在山壁上，货甩出去1/3，人车平安。我下车一看，前面不到10来米就是上百米的深坑，如果不是求大法师父救我，肯定车毁人亡，我捡了一条命，谢谢你和李大师。我说你不用谢我，那是我们师父保护了你，你今后要多为大法说好话。他说我现在每天上车前先念3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防万一。这件事在公司影响很大，经他这么一说，另外7个司机都找我要真相护身符，我趁热打铁，不仅给他们真相资料护身符做三退，把他们的副总经理会计也一起做了三退。师父慈悲，洪恩浩荡，十多年来经过我劝三退明真相的世人，福报接连不断，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有的多年疾病不治而愈，有的买卖兴隆扭亏为盈，有的改掉了恶习浪子回头做了好人，有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等等。有一天一名东风翻头司机帮我拉货，一下车就喊法轮大法好，李师傅好。我提醒他这是部队的场地，周围都是当兵的。他说怕什么，公安局来，习近平来，我也照样喊。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激动，他说大法太神了，那天我送货回来，车坏在半路，我怎么修也打不着火，电瓶的电打光了，老板带着电瓶来修车，我们俩从下午5点忙到7点，想尽办法就是打不着火，万般无奈之际，想起了你讲的遇到危险求大法师父，我诚心念一会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李大师帮我。老板半信半疑，也念了一会儿，说试试看，我一打火一切正常，现在都1个多月了，车也没有毛病，你说神奇不神奇，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件事对他公司的人震动很大，有一天他老板见到我拍着胸部的口袋说， 你给我的护身符真神奇，他们都来抢，我谁也不给。难怪江泽民那么打压也消灭不了法轮功，迫害的这么严重，还有这么多人信。李大师真厉害，法轮功真神奇。后来他还劝他妹妹和妻子学练法轮功，他们公司有一个转业军人，我给他讲过真相，他不但不听，还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这件事情发生后，他转变了观念，也三退了。我知道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是慈悲的师父加持我，鼓励我，为我以后讲真相提供更多的实力，让更多世人能够得救。十多年来，我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带给迷中的世人，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使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做出了人生最正确的选择。通过这些实践，我认识到，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多学法，学好法，放下自我，师父就为我们做主。有师在，有法在，任何邪恶都阻挡不了我们救人的脚步。在正法的最后，我要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小事中修炼提高，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3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此我想和大家交流我这两年的一些修炼体会和经验教训，希望和大家共同精进。我是做大纪元工作的，住的地方比较偏远，加上工作时间随美国时间走，所以参加集体活动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师父告诉我们，我们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修炼，所以我想，哪怕平时遇到的日常小事儿也是修炼，也能从中悟道和提高。下面我就把我遇到的几件小事儿和大家交流。你赶得上，但是你得跑步。去年刚结束了一场神运报道，我从瑞士坐火车回德国，买了票我才发现转车的时间才3-4分钟，我要上车下车换站台，太紧张了，所以我就想换一趟车。卖票的小伙子平静地说，你赶得上，但是您得跑步。我一下子被敲醒了，我明白这是师父在点我。长时间以来我也在学法，也在项目中工作，一切都显得按部就班的，但我感觉自己处在一个状态中，长久不能突破。我知道自己有些懒惰，贪图安逸，就想坐火车，我不想卡得那么紧，想慢慢悠悠地来，可是修炼上我已经落在后面了，我必须跑步才能追上。我虽然修炼20年了，可是我并不精进，就连每天的练功都不能保证，总是找借口为自己开脱。我想我必须从这些基础问题上抓紧了，可这以后我又用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2018年9月才开始坚持每天练5套功法。这期间我又得到过几次提示，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加油站。那天去加油，我不小心被输油管绊倒了，就在我跌倒的那一瞬间，我的修炼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子里闪过，仿佛整个修炼过程在我眼前划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练功。我好惭愧，作为一个老弟子，这么基础的要求都达不到，要师父这么操心，不断提醒我，敲打我。一瓶劣质的洗涤液。我有幸参与了神运报道，虽然每次都很辛苦，但是每次都能感到自己的提高，我觉得这个项目把我推着往前走。现在大纪元对神运报道的记者要求越来越严格，我也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所以我也着急，自己修得这么差，完不成使命怎么办？去年冬天，家里一瓶劣质洗涤液给了我很大启示。那时我用的一瓶洗涤液质量非常糟糕，倒很多也不起作用。有一天，我忽然想到， 我可不要像这瓶洗涤液呀，看上去是洗涤液，可是它不能真正发挥洗涤液的作用。我想现在符合神韵报道记者的学员不是很多，真正能做这项工作的更是少之又少。我有幸能做这份神圣的工作，我得不辱使命才行，不然我占用一个记者名额但是不能完成报道工作，这个罪过不知有多大。学法时师父的一段法让我惊醒，师父在各地讲法示意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你觉得反正是不管怎么样吧，大法事情我做了，其实没有，你只是流于形式了，那些该救的人没有度成，需要大家共同配合起作用的那件事情没起作用。我提醒自己不能走过场，不能糊弄事儿。背法的体会。2018年神韵巡演结束后，我们学法小组把每天的读法改为背法，我们是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背会了一句就把上一句话连起来，然后再往下走，把这一句话与下一句连起来背。我们小组有三个人，一个同修背得很快，但是错误很多，然后一遍一遍修正，可是修正的时候又会犯其他错，丢字落字的反反复复。另一个同修稍微花的时间多一些，但是几乎一遍就背好了，没有错。我观察这个现象很长时间了，我一直在想，第一个同修的问题在哪里，是要提醒我什么？我知道我也有第一个同修的问题，只是现在师父通过他的表现把我的问题放大了，好让我看得更清楚。我看到一颗急躁心，急于求成，毛毛躁躁，不扎实，还有碰运气的侥幸心理等等。我想起去年做一个项目时，一个德国同修跟我说的话，当时他要通过电话教我网上工作的一个新功能，他是慢条斯理有条不紊的德国人，追求条理分明，而且希望做到让人知道每一个步骤的原理。我却很有些不耐烦，嫌他太慢，很简单的一个动作要说半天，而且我早会了，所以不等他说完我就自己尝试按这个键按那个键，结果就是我反而跟不上他了。我自以为会的地方我会，但是要学的东西还是没有进展。那次这位同修也急了，说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如何如何。我嘴上忍住没有直接反击，表面也向他道歉，不过心里很不认同他的话。他已经批评我几次了，说我不专心，精神不集中，不用心等等。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话，在认识我的中国同修眼里，我还是很认真的，也比较细心，根本不是同修说的那样。现在学法小组的同修的表现让我明白了，其实德国同修说我的那些话并没有错，只是我没有认识到。在很多事情上，我以为我是认真的，我以为我用心了，我以为我踏踏实实做了，其实很多时候我是自以为是，半瓶子水晃的，差不多就行了，做到八九不离十就满足了，甚至还会因此得意。我想到了神韵演员们，假设他们要求一个动作要练习100遍，而且每天都要练习这么多遍，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们根本不需要练习100遍，可能10遍就已经足够足够了，但是他们为了台上的那一遍还是踏踏实实每天反复练习，一定要达到100%成功，做到万无一失。我在采访观众时，无论在哪里听到最多的赞美之一就是他们太完美了，精准无误，不可思议，他们一定训练有素，付出极大。我明白没有每天100遍的扎实基础，他们达不到舞台上那种完美无瑕的高潮质量。后来我们在小组里交流了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都提高了，也注意在其他方面修掉这个急躁不踏实只求八九不离十的毛病。同修把我痛骂了一顿。最近我被一个同修狠狠地骂了一顿，我们报纸的工作流程有一些变化，我的版面的校对工作换给了另外一个组，没想到被剪掉工作的小组同修把我狠狠地修理了一顿，质问我为什么出尔反尔，答应让他们校对却又换给其他人。这位同修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问改变工作方式是否会给我增加工作，我心里的确认为有点麻烦，但是我知道这正是要我修的地方，所以我说我改变我的习惯，尽量配合他们吧。 我们约定过一个星期换过去，结果第二天主编来问我，换到另外一个组不需要改变工作习惯，是否对我更合适？我说那当然更好，然后主编就去安排了。这就是为什么前面同修说我出尔反尔。我想跟同修解释，但这位素未谋面的同修显然非常激动，严厉地告诫我做事要严肃，还奉劝我以后要说话算话，这不是儿戏，人无信不立。最后他还加上一句，你们这样没人愿意与这样的人沟通，会让人远离你们，请好自为之吧。我并没有激动，我想师父是借同修的罪在点我，他这番重锤让我反思平时的言行。我明白平常我对别人的承诺根本不当回事，随便一张嘴话就出去了，真的是有口无心，做不到也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完全不放在心上，没有觉得爽约会怎样，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说话不算数了，脑子里完全没有一诺千金的概念。这种事情从小到随口答应给孩子买东西不买，到约好去参加某个活动最后没去，我不敢想象我们下世前与师父立下的誓约没有做到后会如何。我想我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从小事上做起。那天被同修狠狠骂了一顿以后，我马上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把答应同修的一篇文章连夜写完了。结语：其实我在修炼上很不精进，有时候发现自己的执着心太多太多，都有些灰心丧气了，但是我想这个状态也不对。我想起师父在红吟中安心的诗词，缘已结，法在修，多看书，圆满尽。师父已经告诉我们了，我觉得我就是要踏踏实实的多学法，努力修炼就行了。这次关没有过好，不要趴在地上陷入自责中，要爬起来接着修，不断的进步，这就是修炼了。以上是我的粗浅认识，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批评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执着手机的危害与应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0日。看了今年的神韵晚会最后一个节目，感慨很深。现代意识所造成的变异让人们处在重重危机之中，而手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在节目中让人哑然失笑的两组镜头，一对恋人拿着手机挽着手走路，女孩松开手去自拍，男孩独自走，走走顺势挽上了另一位沉迷于手机的男孩，两人一起走了一小段路。后来男孩的女友拍照回来提醒男孩，男孩才知道自己挽错了人。另外一个男孩被猛烈地摔到地上，他没有考虑身体怎样，第一反应是看手机有没有摔坏。在国内电视台有句推广手机的广告词，现在人手里如果三五分钟没有手机就会感到手足无措。按说手机普及到今天不到20年时间，从 3G 网络到 4G 网络到现在时间更短，这在很短的时间里，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逐渐地被其完全控制。人们走路上班等一有时间就开始摆弄手机，人们成了手机的奴隶。在社会上因为摆弄手机而引发的各类交通以及安全事故层出不穷，因为长时间的摆弄手机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仔细想想，这种干扰绝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科学所造成的那么简单。从修炼角度而言，是邪恶的生命利用人的喜好来控制人，为其邪恶输送能量，最后毁灭人的一种表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从有人类开始的几千年当中，在神的护佑下，人们都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娱乐活动。在手机出现之前，人们从来没觉得自己过得不充实。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家穷没有买过一件电动玩具，几乎都是就地取材。当时村里面小孩也多，大家玩投壶、捉迷藏等等，大冬天我们在外面一玩玩到半夜，也不觉得冷，在玩中锻炼了体质，增长了智慧。而玩手机是我们的思维交给他去摆布，自己陷入其中欲罢不能，自己成了手机的俘虏，
这是绝对不应该的。同时人们沉迷于手机是宇宙中邪恶设的一个毁人的圈套，让人们的思想完全被手机控制，对于真相更加淡漠的状态。那么作为大法弟子而言，我们都要明白这种情况出现也绝不是简单的，是不是与我们自身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我们都能面对这类诱惑坚决抵制，那一切都会成为假象，都会得到改观。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吗？反过来说，如果大法弟子本身陷在其中不亦乐乎，那邪恶更会疯狂的干扰。同时因为中共邪党发动这场迫害，手机、身份证等等都成为其监控和迫害的工具。那么在监控技术日益完善，监控力度日益加大的情况下，作为大法弟子还要更加努力的讲好真相，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个人觉得，首先应该彻底去掉对手机等各类通信软体和网络的执着，学会面对面的交流。执着与手机软体交流其实就是加持外星人邪恶生命，这道理是明摆着的。传统的学法交流方式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哪怕是与亲友交流也是如此。手机和各类通讯软件能不用就绝对不用，这是前提，然后再清除外部对我们的监控，让他们失控失效。当一个大法弟子做什么事不执着自我，也不想证实自我的时候，在做什么的时候，如果能保持一种低调和隐身的状态，我想同时清除一切干扰我们证实法救度众生的监控设备以及背后的一切生命与因素，那我想很多奇迹都会出现的。网上这类例子也很多，限于篇幅我们就不一一列举。面对现在各类监控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是大数据、刷脸技术的应用等等，我们不能总是陷入技术上怎么躲、怎么隐蔽的思维当中，那样最终我们还是陷在人中和外星技术的控制中。我觉得我们首先对这些根本不执着，不给市场，从自身不给邪恶输送能量，同时正念对待，理性的清除现代科学给人所造成的一系列干扰，为众生善化得救创造环境，不辜负众生的嘱托。最后对还在沉迷于微信、电报等即时通信软件的同修们说一句，我们本身修的好坏是我们个人修炼的问题，我们在此刻不应该成为邪恶的挡箭牌了，不要再帮助邪恶迫害我们、迫害众生了，不要再与邪恶同流合污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伪存真，修出纯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日。在实修的过程中，在提高的过程中，我发现修善的过程也是去伪存真的过程，也是百忍成金的过程。我与母亲比邻而居，从小到大母亲对我有些苛刻冷漠，我又十分的倔强，所以我并不喜欢她。修炼大法了，我明白要善待她，所以对她一直是彬彬有礼、和颜悦色的，也常常问他，我帮你干点什么，你需要什么尽管吩咐。而事实上我陪他聊天也只是顺情说好话，从不深谈交心，帮他干活也只是拖拖地。而母亲的脸色一直是阴沉的，声音一直是冰冷的，我也很苦恼，我在善待他，我在容忍他，我在为他付出，他为何不领情，还常常倒打一耙。有一天我又向先生抱怨，就我对妈笑脸相迎，他却常常对我撂脸子。先生说，你看看你的笑，就是皮笑肉不笑，一点也不真诚。我立即反驳，也就是我对他乐乐呵呵客客气气，你看兄弟姐妹对他简直是大呼小叫，哪个不讨厌他。静下心想想先生的话语，其实是师父的点化。我发现我一直没有从内心改变自己，没有放下怨恨， 没有发自内心的悲悯他，更没有真心诚意的付出。我表面上强颜欢笑，内心里厌恶憎恨，连先生都看得一清二楚，母亲也一定是心知肚明，也难怪他脸色阴沉。没有内心的怜爱，再华丽的词语也打动不了人心，也融化不了隔阂。我问自己，一个人说的甜言蜜语，一件事做的轰轰烈烈，但如果没有真心，不是发自内心的为别人好，不是真诚付出，而是摆摆架子，做做样子，那是什么呢？那不就是虚伪吗？那不就是作秀吗？那不就是狡猾吗？那谈不上善，只是为了取悦于人，只是为了做戏，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在党文化中用假大空表演善，这绝对不是真修，能修成什么呢？我惊出一身冷汗。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正神的表现当然不会像低层不善的生命那样无所顾忌行恶，他们当然都是善的表现了，可是这善是变异的，这善的背后有执着，也正因为其善的表现制造障碍，那是最能自欺欺人的。如果不是正法，这些事情真的很难突破的。我向内找自己，在旧势力的安排，在党文化的环境下，我的善是变异的，有直有漏，与旧势力如出一辙的。冠冕堂皇的表面，心没改变，没真修，就在自欺欺人。我能带着不纯的变异的善到新宇宙去吗？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师父在《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说，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我理解，首先要有发自内心的悲悯，然后才有面容的祥和。这样的善才是由内而外的，由里及表的，自然而然的，才是真实不虚的。古人讲，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余色，有余色者必有婉容。选自《礼记·记忆》。只有修出发自内心的理解、怜悯和善，才能有理及表的和颜悦色，才不做作，不虚假，不装饰，修出内心的真诚，虚假不攻自破。母亲年纪大了，我就多买菜做饭，力气活多干些。她不打扫厨房，我就多收拾。她孤独寂寞，我就陪她聊往事。她生病了，我就多问候，多照顾。我要求自己说真心诚意的话，实实在在地为她付出。渐渐的，她的脸色不再阴沉了，她的话语也不再生硬了。真如师父在《红英二法正乾坤》所讲，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常常口口声声要注视正法，而事实上只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真诚慈悲正念，只有去伪存真，修出纯善，才能救度众生。我们修真善忍，如果不修真，那么善可能是伪善，忍可能是假忍。尤其在中国社会，在假大空的党文化下，在整个社会的造假泛滥的情况下，如果不注意修善，那么很容易在伪善中踟蹰不前。修炼中不能极力表现善良，而是要真正的修出慈悲。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 其实伪善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工作中的表现积极努力，实质偷奸耍滑；家庭中形式上的相敬如宾，实质上怨恨猜忌；同修间的当面奉承，背后揭短；讲清真相中的表达热情，内心轻蔑。其实仔细考量，我们的言行中伪善比比皆是，而自己却浑然不知。因为整个的中国社会虚假泛滥，人人在随波逐流，如果我们不警惕虚伪，修掉假装等变异观念，我们的心性就根本提高不上去，也就不能走向圆满。这里再谈谈同修间的交流，看见同修心性有问题，善意的及时指出来，才是真正的为同修负责。发心是善的，就是善的，当然语气尽量平和，而表面上笑而不语，背后窃窃私语，就不是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不是虚伪呢？大家敞开心扉，把事情说开了，让同修明白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不是帮同修提高心性吗？面对面，真心对真心，才是真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